情叫做一杯嘛，这个名字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是喝起来甜的就变成酸的，酸的就变成苦的，苦的就变成甜的。而且我可以透露个小秘密，其实每一款杯子，
我就不用买你的 CC 杯了，你明白吗？我要是有这个技术，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对。咖啡真的是一个人的生意吧，就与其说是我爱上了他的咖啡，或者说是我认可了他这个人，但是因为周边有人跟你说这种类型的咖啡全都是增味的，所以说你觉得这也是增味的，你会觉得我点出去会不会被人骂，会不会被人瞧不起，说我不会喝咖啡，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啊，就是你会去质疑这些有增味或者加香精的这种咖啡，它已经好喝到一定程度了，就好喝到你不得不怀疑，哎呦，这怎么会这么好喝？我们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信念和信赖，那我们其实真的不要去做精品咖啡了，就是你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就觉得就可以了。
谁在觉得说增味咖啡应该去跟它形成一个对立的关系？
你们会觉得哪一类人说的事情更多？
怎么还带反问的呢？嗨，大家好，这里是主题是咖啡，话题经常 plus 的 Coffee Plus 播客。我们是一档干货满满、言之有物的咖啡内容播客，将会不定期的邀请海内外的咖啡人和爱好者们一起聊一聊和咖啡有关的话题。我是今天的主播雨佳，坐标在国内。
我是一颗，坐标澳洲悉尼。
今天我们请来了 Clay 张小博，那小博老师来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y， 我个人是一名生豆商，同时也名咖啡的竞赛选手，同时现在还有一个新创的一个器具的品牌叫 Clay Coffee Collective， 制作一些新想法的杯具啊，呵呵，还有一些冲煮的器具等等周边。大家好。
嗯，其实 Clay 是我们这个嘉宾 list 上很久的嘉宾了，然后这次终于能请到现场，我们来一起畅聊一些非常想聊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给 Clay 的特别的设计的环节，快问快答的环节啊。这个环节请 Clay 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只要回答是或者是不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或者十个字以内非常简短的回答来作答。然后我们一共是有十几个问题， Clay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了。首先，特殊处理法等同于增味咖啡吗？
特殊处理法包含增味咖啡。
增味咖啡都意味着加香精，是香精豆吗？
我没见过香精豆。
增味咖啡喝起来风味明却气味浓，要草莓有草莓，说桃子有桃子，意味着增味咖啡喝起来一定比传统咖啡更好喝吗？
不是。
增味咖啡的做法就是把咖啡生豆在香精里泡一泡，搅一搅，这个过程成本低廉又简单，是这样子吗？
不可能。
增味咖啡就不配被称作精品咖啡，你同意吗？
嗯，不同意。
假如是质量差又便宜的咖啡生豆，通过加香精真的能摇身一变，然后一次冲好卖高价吗？
还没见到。
有些店家已经开始明确告知消费者自己卖的是增味处理的咖啡豆，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挺同情他的。
增味咖啡被市场接受会导致劣币驱良币，让传统好咖啡失去市场，你同意吗？
挺好笑的。
有的人说生产经销售卖增味咖啡的庄园生豆商咖啡店都是无良的生意人，要去抵制他们，你怎么看？
也是挺好笑的。
今天我们能详细扒一扒大名鼎鼎声名远扬的哥斯达黎加音乐家系列咖啡豆吗？
当然。
然后感谢刚才小博老师的快问快答，我觉得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悬念。下面呢，我们会针对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争议点来进行一一的讨论。对，我去年回国之后在店里面喝到了一杯哥斯达黎加的莫扎特冰冲的，那天很热很热，然后我觉得哇，这咖啡好好喝啊，就是对于我这种刚刚回国没见过世面的人，突然感觉好惊喜。一直到现在为止，说实话我对这个系列一无所知，但是在网上大家讨论的概率又非常高，而且也很热度也很高。
哎，之前对这个香精豆最早那些争议，其实就是从音乐家系列开始的。 那我之所以更了解这款咖啡，或者说是开始真正的想要去代理它在国内的销售，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呢？就是当时真的是骂得铺天盖地，而且我们的台湾合作方嘛，黑金咖啡，当时也是触及到了一些台独的一些言论吧，多多少少被人家抓住了一个把柄，导致就整个好像舆论已经是受不住了。好像大家已经是忘记了，原来是在讨论这个咖啡到底是怎么加工，或者是怎么处理出来的一个缘由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咖啡人嘛，其实我是刚刚入行，当时刚刚尝试去做生豆咖啡。那么就我的一个好朋友嘛，也是贵阳的那个奥特曼的烘焙师卢源，他就邀请我，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到哥斯达黎加去看一看啊，真正的这个音乐家系列的咖啡的产地以及它的一个处理。那当时我个人是就真的是非常有兴趣，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山叫卡内特区，当时被一台湾的一个培训机构叫烘焙家，他写了一个文章说，就是他就质疑在谷歌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他说，而且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一些烘焙商去在这个地方去采购过咖啡豆，他就是质疑这个地方甚至是不存在的。那我当时就特别好奇了，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产量，然后又是这么多年的一个产品在售卖，为什么就是会被人家称为是没有这块地方的？那我倒是真要去看看。所以说当时也是远渡重洋，乘了几十小时的飞机啊，第一次到了哥斯达黎加这样子一个国家。那到了那边，其实我会觉得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就是你会看卡内特整座山头，它的生长的环境植被，首先就让你就是非常惊艳。它的海拔的差异非常大，最基本的有1500米以上的，然后到最高的有1800多米的。那整个斜坡，全部自然环境是非常非常优渥的，土地的土壤也是非常非常肥沃的，因为它旁边就是火山土。很著名的一个庄园叫，蓝火山嘛，其实也就是那边区域旁边的一个火山，所以说那边所有的山谷，那些山其实都是受这个火山的恩惠吧，有一些很充沛的一些火山的土壤的营养，同时哥斯达黎加的自然的环境也是非常好，很多地方就像一些自然的雨林一样的那种环境，有先天很优渥的一些生物多样性。和一些现在我们有可能知道会有一些多重的微生物嘛，所以它的风味其实一直本来就挺好的，而且看在这个区域里面，其实从小学到教会，到一些设施，在工作人员的介绍和当地人的一些说明的情况下，我知道原来这些都是通过他们种植咖啡、处理咖啡而改变而得到的。当时我就真的还是挺颠覆的嘛，我就想，哎呦，这个地方已经被，甚至他们的台湾同胞已经说的是一钱不值，说成已经虚拟的环境，但实际这边的人们都是实打实的在快乐的生活着，而且因为种植咖啡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改变了这边的一些基础的状况。我当时其实心灵就是会有一些冲击，我就是会感慨嘛，就国内为什么会老是这样子去说。然后进一步最惊艳的其实是音乐家系列的处理人，他也叫 Esteban，也叫 Esteban，他是哥斯达黎加农业大学咖啡学的博士。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认知一个农民有这么高的一个学历，当时反正我们就觉得诶挺厉害的。然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到了他的庄园，也就是米拉苏庄园嘛，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在哪里？就是我们走到了一处农庄，但是它的洗手间一尘不染，光可见人。我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而且所有的花，就是从进门开始的那些咖啡花的修葺啊，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摆放啊，全都是井井有条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当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啊，但是我就知道这个主人肯定是非常会过日子，而且动手能力是非常非非常非常强的，是跟普通农民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就是他就演示给我看了一个处理的一个神器，就是所谓的发酵的神器。当时在庄园里面挂着2袋，就是塑胶袋，就是里面是放着用香蕉，还有木瓜2种水果来进行发酵的水果醋，他就给我们尝。 比如说那个香蕉，当时我记得是早上的时候把它遮阴，然后在下午曝晒1个小时，然后再遮阴，这样这个状态喝出来，跟放在那边整天持续3天遮，就是曝晒的一个效果。给我们喝，那是完全不一样。一个就是有很明确的那种水果的风味在里面，一个就完全就是只是那些醋酸。那当时对我的，因为我当时对发酵一点都不了解嘛，所以说当时对我的震撼还是非常大的。相同的食材，经过不同的发酵和处理方式，得到的很直观的一些结果的区别，就让我见证了这个人就是对发酵的一些认知嘛。然后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他的那个种植的那个面，他是一个处女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为什么这么说？我就看这一排一排的咖啡树啊，它每一个的间隔就像用尺子划出来一样。那我就问，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在其他庄园里面见到的不太一样，就为什么其他的庄园都好像是东种一棵西种一棵，为什么你这个咖啡树的种植好像是每个间隔都是统一的？哦，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了。从向阳的面，就是每天能照射到多少时间的阳光，到多少的这个枝会在多少年长到多少大，所以说他会设定多少的间隔的距离，以及到他怎么是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个监控，甚至做一些豆种和嫁接的一些实验，滔滔不绝，整整讲了1个多小时。因为我们也不懂西班牙语嘛，就是听翻译啊什么。就整整就是我们大家也像入迷的，因为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东西嘛。以前就是我说实话也会就会有认为，所谓的特殊处理就是往一个不锈钢桶里一扔，静待奇迹发生就完事儿了。原来其实还有不知道的，有背后这么多的努力。当时真的是会听的是非常的入迷和入神，而且是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挺不可思议的，一个农民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坚持。那我对这个产品啊，就是充分的有了一个基础的一个信心。但其实果然也是，就是这个处理法，并不是因为时间而让它怎么说呢？就是让它变得更平常和多见了。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处理也会更加的，我们所谓的喝起来更为高级。这个高级的表现方式是它的风味啊，更为复杂，在突出的同时，它有个复杂度，从热到冷。又会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一个变化，体验感也非常突出。那我个人对这款产品就是相对来说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它持续的口碑是不跌反升的。从最低谷的时候，大家对它的一个香精豆的那种排斥，到最后现在，大家其实对这个豆子，音乐家豆子是不是香精豆的一些认知，其实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对这个豆子的质疑啊，还是相对比较少。加码会置一些酒桶啊，或者说一些草莓类风味的东西吧。那我觉得都是有道理。我相信就是很多，就像说的，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也是有一些鉴定的一个基础的。它能有这么一个复杂多变的风味，而且持续的能够有一些提升，那我觉得这款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特殊处理方法的一个豆子的一个典范。既帮助了农民有更好的收入，让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同时随着处理人对处理的一些认知和坚持和要求，它的处理法和种植的豆种能更好的配合，最终能够把这个处理法带来更好的一个收益和稳定性。那就是我想看到的未来的现代化特殊处理的一个方向。
音乐家，它不是一个系列嘛？那这一个系列里面到底有多少款豆子啊？
现在其实就4支嘛，一个偏水洗风味的贝多芬，然后葡萄干蜜处理的莫扎特，艳阳日晒的巴哈，还有一个新的是压力蜜处理的一个叫做肖邦，一共4支咖啡豆。
葡萄
贵
干
吗？
蜜处理是个什么处理方法？不贵不贵，口粮豆。OK。
对，它真的是做到了，而且是价格是挺实惠的。因为它有一个产量的一个基础吧，它不是那个一年只产出几百公斤的咖啡豆。那么葡萄干蜜处理其实也挺神奇的，就是它的生豆啊被采摘之后啊晒，就是在日晒的之前的一个过程啊，它会放很久，就像我们的贵腐的葡萄酒，它是等葡萄啊就是外壳有一些干干的皱皱的，等水分排除掉一部分的前提下，再进行一个果皮果胶的一个去除的一个处理。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它是提升了一个甜感。他们那边的咖啡的豆种主要是以卡杜啊、卡杜拉为主嘛，特别是卡杜拉为主。它先天的风味其实也不是特别强，但是它的好处是它的豆型比较大，豆型比较大，那果肉相对来说就多一些厚实。那一旦经过这样子一个葡萄干的一个风干的一个处理之后，它的甜度和糖分啊就更高了。那对后续的处理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其实是在发酵的过程中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助剂，也是个必要的一个成分。
所以它跟葡萄干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形态上的相似嘛。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特殊处理法，像哥伦比亚为代表了这个国家，包括很多的庄园。那其实，我有跟一些生豆商去聊过，他们的一些意见跟想法是说，其实最开始做特殊处理的是哥斯达黎加这个国家，从蜜处理开始。所以我很想听一下你，既然去过哥斯达黎加的庄园，我相信你比我们会更加的了解。了解更加全面一些吧，这个说法是有它的来源和或者根据吗？蜜
肯
处
定
理算是特殊处理吗？我觉得蜜处理 它
可能就是传
是
统处理法。
我在我的认知里，传统处理就是日晒跟水洗。我觉得蜜处理是之后衍生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它比日晒
我
跟
挺
水
认
洗要更
同。
晚一点。要更晚一点，因为如果说日晒跟水洗在刚刚我们所聊到的，它其实算是正常发酵的一种的话，那其实蜜处理就是更深 plus 版的发酵了。那如果按照现在认知里面，它当然不能归类为特殊处理，但是它也是一种相对比较特别的处理。
复杂的处理，这其实
对。
跟这个国家的人的生存环境啊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哥斯达黎加，你去看，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精品咖啡的，算是一个一线的国家之一吧，产区之一吧。但实际看它的产量是非常小的，相对于哥伦比亚、巴西这种，那真的是有可能1%的一个产出。而且他们这边的咖啡农的组织构成啊，跟那些大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没有那么多大的庄园，它的庄园主绝大部分是小农，以小农为主，它没有很多的设备，没有很多的人力，没有很多的科技的依存去帮助它去处理、提升乃至售卖这些咖啡。那么当时要做水洗咖啡，在1500米以上海拔的山头上是非常难的，水洗是有处理的一个门槛的，它有基础的一个设备，你要去皮吧。你还有水源来进行清洗吧，他们都没有，所以说也是大自然的一个选择吧。他们最早的也是类似于水洗嘛，然后发觉这个条件不行，很多农民做不了，那就采取了类似于日晒的一个方法。但是日晒其实也是要靠天吃饭的，他们那边很多有雨季，哥斯达黎加下雨挺多的，那么导致它的日晒的一个成果其实也不够好。那么最终，他们创新的研发出来就是这样子，就是采纳了，也不是创新了，也是一个固有的方法，就是采用了一个蜜处理的一个方式。那么他们是认为是更加好的，适合他们这边的环境嘛？一方面，它用水比较少，甚至很多蜜处理是不需要用一滴水的，或者一年用水有可能是在5个立方米以内的。那么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同时它处理出来的咖啡的风味啊，其实也跟日晒。学习有挺大的区别的，继而见之，就是更多人就是采纳了这个方法，也形成了哥斯达黎加一个特色。我觉得，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跟当地的一些客观的条件相关的。我相信，如果他们跟埃塞一样，是整个合作社的一个制度，有一个大的一个地主，或者说有一个大的一个金主去引进一些好的一些设备，对吧？跟国外有更好的销售渠道，那说不定他们也是做水洗为主了。所以说，很多选择其实我们开始有可能会觉得是不可思议或者挺奇怪的，但背后其实都有它的很深的一个逻辑在里边。
我们来捋一下你的身份，是一个一开始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国际贸易商，机缘巧合走上了咖啡生豆商这条路，然后后来你又变成了世界爱乐压比赛的亚军，然后你现在又开始生产一些咖啡的器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大家叫 CCC 作弊杯的杯子。
你知道你的英文名 Clay 是你自己取的吗？你知道什么
注
意
定
思
的
是
名字
吗？
吗？
肯定是，
因
其
为你叫
实，
Clay，所以你要开始做杯子了。
命运的巧合，命运的巧合。但为什么叫 Clay 呢？其实当时啊，我非常喜欢打了一个游戏叫《粘土世界 它整个动画就是粘土动画嘛，就是那种，就全部都是粘土捏出来的那种动画形象。那我当时对这个游戏就是特别着迷，特别印象深刻，我特别喜欢这个游戏。所以说，人家问我叫什么英文名字，我也不想叫一个小时候嘛叛逆嘛，就不想跟人家叫一样的，我就说那我就叫 Clay，是这样子来的。
那来说说做必备吧。当时是脑子一拍，就突然想做个杯子吗？还是有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才想到说做这款杯子？
肯定也不是脑子一拍。这个东西首先呢，确实是我。首先，我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所以说我会做很多的一些尝试。就像你前面看到的，其实我有挺多重的身份的，但是这些身份最后的一个驱动力，其实都是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想变得更好，或者是想尝试一些更加前沿的技术。那当时为什么做杯子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我发明出来这个杯子。相反，是我的一个现在的合伙人，他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毕业生嘛，他自己做了一些杯子给我进行尝试，当时只是为了比赛的用杯嘛，当时只是好看，就跟他提了一些想法意见，结果他给我做出来杯子，一次也是机缘巧合吧，我去跟我目前的那个时候选择的 Tin Wendable 的那个。那些就是品鉴杯去比较嘛，我会觉得，哎，甚至好像比那些杯子都要强嘛，就想是不是这个是到底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现象呢，还是真的这个杯子就有一些特别之处嘛？然后接下去就做了大量的一些测试和实验，他就觉得，哇靠，这个杯子确实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然后能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官的感受，然后就想，哎，是不是想？去做一下这个事情，一方面我也会考虑，其实我会想，其实现在国内做真正的用心去做一些器具的厂商啊，并不多。我的好朋友就是泰摩的小伙伴们，他们算是一个很好的器具商了。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好像国内也找不出什么特别让我眼前一亮，或者说是很认可的一些器具的提供商。那同时，国外的一些器具商呢，在我看来，相对来说是比较懒的。传统的那些器具商，它有可能一个器型啊，或者说一个设计啊，往往可以卖个10年、20年，它也不会有任何的更改。那我想，随着其实现在咖啡市场的那些多样化和繁荣嘛，其实我就觉得，从我一个经商的角度来看啊，我会觉得这是有一个商机的。然后结合这样这个产品，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和尝试，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结果的。所以说两者合一嘛，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可以做了之后，那我们其实在包括质地啊、选择啊，包括整个工艺上面，其实做了也是大量的尝试。那么其实目前的一些杯子，就是算是我们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汇报吧。我相信，而且持续的，我们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出。而且会在某一天会有更加明显和更加有趣的一些感官的感觉。
其实我想跟克雷反馈一下，我这边遇到特别多让我非常大的一些说法，就是大家众说纷纭吧。因为你这个杯子刚刚我记得上市的时候，在7、8月份的时候吧，可能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开始用了。然后我到一家咖啡馆里面，看到他们那个时候用的是那款大号的一款淡绿色，还有一个红色的大
红
号的
色，
这样的杯子。对，当时那个店主说：“哎，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它是你那个作弊杯，但是我已经听到有人在讨论有作弊杯这个东西了。当时他们的店员跟我说：“真的很玄学，你一定要试一下。”然后我就试了一下，果然哦，那个其中有一款是酸度放大的特别明显，还有一款就特别的清甜，然后就把甜感放大的很明显。就我当时直观对比了一下，哇塞，真的是玄学。然后后来他们跟我讲啊，好像说这个杯子烧制的时候，是因为它粘土的配比啊，加入了一些矿物质啊，然后又在冲泡的时候才呈现出这种感官上的不同。然后当时那个店主还跟我感叹了一下，他说：“哎呀，他们研发这个还能加入矿物质，然后还要能保证在泡的时候这个矿物质能吸出来，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当当时就将信将疑了，你知道，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例。结果我上个月在大理的一家店， 我看到那家店放了一排个莫兰迪色的小号的杯子，然后我就跟那个小姐姐说，我说我能试用一下这套杯子吗？然后她特别慷慨，直接给我拿出来一排四个杯子让我来尝试。后来我就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说自己买来尝试的，然后他们老板他们也是说啊，据说是因为它这个配比里面有不同的矿物质才会有不一样的味道，但是。就是大
什
家都
么
坚信是因为矿物质，但是据我了解啊，可能并不是这个原因，是吧？
是，其实瓷器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之后，这些所谓的矿物质，它的形态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就是它已经是发生了一个形变了，就它不是以一个能够析出的形式停留在这个杯壁上。它只是换了一个物理的一个表面的形态，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也是我们一开始的一些说明的，有可能一些文字有可能确实不够周到吧，我会觉得会产生一些歧义。其实我想说的不同的矿物质类别啊，这些都是我们选用的不同产地的那些泥料所带来的。其实这些都是很传统、很传统的一些配方，但是就是我们是通过现在的一个感官的一个手段去把它挑选出来，仅此而已。就比如说我们绿色的那一款，它其实是借用了广东潮汕那边的一个叫做芋泥的一个配方。那之所以叫芋泥呢，它其实是会有一个芋的类似的那个质感嘛，你就会发觉它很像玻璃，其实是很润、很滑、很脆，跟好像一般性瓷杯的那种比较圆润的那种手感不太一样，它会更光滑。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它瓷泥先天的有更多的硅的元素。那硅的元素经过烧制了之后啊，它就会产生出更多玻璃像的东西，玻璃像的物理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它的流动液体流动速度不如玻璃那么快，但是比普通的陶瓷要快一些。那个就很玄妙了，因为我们会觉得，就是液体啊，到嘴巴里面不同的角度以及它的速度，会对最终的感官啊，造成很大的一个区别，并不小。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完全很数字化，把它很精确的说到是我们做了什么角度，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流速达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肯定没有到达这样子一个理论的一个基础和依据去科学化的说这个事情。我们只能说通过我们的感官，我们把这些配方挑出来，然后最终在我们测试的不同类型的咖啡中。有相对的可能性能达到这么个效果，而且这样子的效果，我们个人认为其实是，如果是对比的情况下，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和让人感知的一个结果。
根据你的描述，就我突然想到了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误会啊？因为你们会随杯子赠送一张黑色的卡片，你记得吗？你那个
是，对。
卡片上面你会写我们这个是挑选了不同的瓷泥、不同的矿物质配比，所以大家可能都以为这个是造成不同。但是好像根据你的描述，你们来选择这个不同矿物质的瓷泥、不同的配比，最
渲
后
染
其
的，
实呈现出来的是质地。颜色的不同，然后是这个质地颜色最终造成了我们最终喝到咖啡感官上的不同，是这个意思吗？
这些泥料都是天然的，我们并没有能力去人工的调配这些泥料，只
但
不
是你
过
们
是
把它
各个
挑选
产
出
区，
来，
对，但是我们会知道。因为什么？它其实，在购买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个说明，就有些产区的瓷泥它就是硅比较多，有一些产区的瓷泥它就含有钾的一个元素啊，或者说什么，就它天然就有，它更多的能带来是一些质地上的变化和区别。那么，其实我为什么选择是同一个器型来呈现这个东西啊？就上次我也跟一客说过，如果这一套杯子是三种完全不一样的器型呈现给你，你会觉得这些区别都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它长得就不一样嘛？杯子那当然喝起来就不一样了。那之所以我们其实要花很多的精力把它做成外观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就让大家有一种意料之外的那种感慨。这一样的杯子啊，就是颜色不一样，就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嘛？就会让大家有这样子一个疑惑吧，想去提问的一个动力吧。那么能够增加大家的一些跟其他朋友的一些讨论啊，跟客户跟那个店家的一些互动啊。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也是对这个行业我觉得是有好处的。那精品咖啡其实是现在缺乏交流，并不是说是交流太多。 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做的其实是比较有争议，就是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名叫"作比杯"嘛，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名字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是喝起来甜的就变成酸的，酸的就变成苦的，苦的就变成甜的，是应该达到这种效果，你才能叫一个作比杯。那这个东西，我首先跟大家抱歉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营销上的一个考虑，就我觉得你就叫了一个相对，在我的认知里面就相对来说更吸引眼球的。更能让人愿意去了解他的这样子的名字，或者说某种程度是更有争议的一个名字，才能让这个一个没有名气的新的一个器具能够被大家愿意去认知和发现。所以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情。那我也想低低调调的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卖不好，那这个事情就不能持续，我们也不能去做我们更多的尝试，也不用有更多的人给我们更多的反馈，把这个事情做好，那这个事情是我接受不了的。所以说一开始我会从商业上也会有一些考虑，包括一些颜色的选择啊什么，我们也是尽量是要迎合大家的一些需求。那么在这个迎合需求的前提下，我们会输出我们对器型、对最终的感官结果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事情。而且我可以透露个小秘密，其实每一款杯子，它的后薄、它的内壁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反正大家有心呢，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包括重量什么，其实我们都是有设计的。我们真的是同一款咖啡杯，有可能不夸张的说，都要测100个以上的杯型，而且是不同产地的瓷泥搭配不同的颜色。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作量，我觉得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自豪。我相信是从来没有人或者说一群人。一个品牌去做这么详细的一个感官的一个认知，我觉得只有我们，因为我也翻阅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关于器型啊，关于咖啡的一些感官的认知的一些文献嘛，他们其实选择余地很少，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一下子用一个广东的高岭土，或者说是用一个肯尼亚的高岭土去做一个区别，不可能，他们只能做一个简单的器型上面的比较。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我们是要比他们更进一步，而且景德镇先天有太多的优势，就是什么？真的，我们老祖宗留下了太多不同的工艺了，它的不同的釉料，包括不同的颜色的呈现，其实都多多少少跟最终的感官有所关联。那这个其实也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库吧，那也是更有信心来做好这个事情。反正挺有意思的吧，做这个杯子的事情，我觉得也算是做到了一些大家没有去想到或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吧。但我觉得很多的一些，甚至说是很多的钱，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让老外去赚这个事情吧。我觉得你看，真的是我前面说的，如果景德镇有这么多的一些传统的宝库的一些资源，那我们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去觉得老外能更好的做好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有更多的信心，去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这些杯子吧。我也希望能够有个私心，能够把更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工艺，也通过现在新的感官的形式带给大家，让大家重新认知吧。因为以前就比如说汝窑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工艺，大家会觉得很遥远。一方面就一听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好贵啊。景德镇的东西都好贵啊，对吧？还有一方面就觉得这个东西挺老气的，为什么？就喝到这个东西，就是一帮中年人或者年长的人，就喝一个茶，慢慢吞吞的在那边鼓捣一下自己的一些小爱好。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传统的东西啊，其实是不利的。虽然说它有可能能卖更贵的价格，但我的感知和认知就是应该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欢这个东西。符合他们审美的前提下，有一些现代化的科学的一些提升，让他们更好的接受这个事情。那么更多的传统的东西，你才能保留和留存下去。否则，传统的就坚持那几个器型，永远就卖给那几个人，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越做越小
下面是使用体验反馈时间啊，就是现在问题是你们这个杯子到底有多少款器型，多少个色号？
这很不好意思，也很害羞的要告诉大家，有可能真的是无穷无尽的。那我个人其实就前面说的，我有这个私心啊，我想把景德镇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些知名的那些工艺啊，真的是一个个的都应用到这些我们的器型上面去。 能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认知。一方面，我在就是实践这些传统工艺的同时，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着迷。很多的时候，它的成功率都非常低，但是最终如果做成功了，在我们杯子上也能够附着和体现了，那它的效果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开心和惊艳的。我也期待有更多的这些工艺能够带来给大家不同的感受。我也相信，其实我也喝了很多，其实包括像前面说的汝窑啊之类，它的感官体验也是完全不一样。你会喝到嘴里面的东西也真是完全不一样，真的一点不夸张，就是这么神奇。
可是颜色不是决定他能喝到这杯咖啡里面具象风味的一个
很重要
暗
的点，
示
对
之
吧？
一吗？那如果说你去加了一些其他的图案，以不同的配色，那是不是会降低一些风味的期待呢？
这个其实两方面，我会觉得一方面确实感官其实是很复杂，很多件事情统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脱离了任何事情都不行，就是我前面说的厚薄、重量、角度、光滑程度，对吧？各方面其实都有影响，那再加上颜色。综合产生出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说任何当中一个改变，如果你们没有其他配合的话，其实这个结果都不一定对，或者是不一定一致。那么其实这么多的剂型，同时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一些感官的挑选吧。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做个汝窑，我们现在有可能测试的瓷泥就有16、17种，我们还有不同的重量，还有不同的那个形状，哎呦，听听也头大。但是我们测试出来最终的结果肯定是符合我们的那个逻辑的，就类似我们现在基本的逻辑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杯子会提升酸质，更明亮；一个杯子增强余韵，让它更为甜美；还有一个杯子就相对来说就是整体的一个放大的一个作用。目前我们基本配置就是这三种，所以说将来有可能你看到一个汝窑的一套酸质杯子，你看上去外表都差不多。只是有可能杯口啊，或者说什么有个小区别，但是他喝到的，哎，也是这三种风味的，走向区别。那我就觉得这是我想去做的一个事情。虽然说确实很难，其实真挺难的，挑选出这么多，这也是这么多年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吧，我觉得测试真的是最难的，工艺还不是最难。
所以我刚刚特别就想问你说，你们是用什么标准来挑出来什么样才是对的？你刚刚已经回答了。然后，比如说，就拿这款杯子来讲，我会发现它在放大酸质的同时，我会有一个体会，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啊？假如说我这只豆子本身不是很完美，它会同时把它的瑕疵给放大。所以反而就是给我的体验，可能这一杯咖啡用这个杯子
不一定
不
好，
是那么好了。就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有这么多款杯子，每款杯子都有不同的效果，然后我又有这么多种咖啡豆，我没有办法做到一只杯子能搭配所有的咖啡豆都达到好喝的效果。
他就
然
是让
后
你
这个
全
就
买呀、啊，让你 all in，你明白吗？
all in 的话是一个问题，但是关键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
我
假
理
如
解
说
你的，
我真的 all in 了，店出品也好，我家里用也好，我怎么样去把它搭配好，然后最大化这个杯子的优点，而不是说像我这样，我把它搭配好，但是它咖啡变得不好喝了，搭配了一只不太合适的豆
是，
子。
这个东西啊，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多器具，说了那么多的技术，但实际你的咖啡最根本的还是你冲煮，或者是你咖啡豆的一个选择。这个东西，我觉得器具啊，就相对来说，就比如说你买了我三只杯子，你会发觉有三种不同的，一只咖啡有三种不同的面，它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但是你会发觉它有很多面，给你造成的一个我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就告诉你，咖啡豆啊，你不要很急切的对它下一个定论，就对你手中的咖啡，你不要急切下一个定论，说不定只是你还没有冲出他想表达那边，或者是他你没有冲出他的全部的好处的东西而已。那么同样一款杯子，我 TDS 1.4、1.2、1.1，其实在这个杯子里面最终呈现也是不一样的。那从某种程度来说，你不愿意去买很多的杯子，或者不愿意去改很多东西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完全可以调整一下冲煮的方式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杯子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你要去懂得去配合。就说你这个，我们这个杯子往往是会提升一些醇厚度，提升一些果汁感、圆润度。那相对来说，某些方面你可能萃取率不需要冲得太高，你不一定要冲到什么22%，不需要。那有可能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余韵啊、苦啊，或者说其他东西就会带出来了。 这
我就
些，
不用买你的 CC 杯了，你明白吗？我要是有这个技术，我这个
我
杯子
觉
也
得
可
这
以
个
啊。
想法不对，因为你会调整了之后啊，你会达到更好的分数。就比如说，你是一支98分的一支咖啡，95分的咖啡，你以后可以冲到91分、92分，你可以越来越了解它，你可以越来越轻松啊。今天咖啡有点酸啊，那我调整一下，很轻松的调整一下。今天咖啡余韵不行，我看看有什么方法能够调整它。那你真的是变成一个 know how 了，那你这个时候才能说。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结果吧，就是你真正的是能够了解你的咖啡，能够更有方法去冲好它，那么
那你
你
不
就
应该
更
叫
好的
作
品
弊
鉴
杯
它。
呀、啊，对不对？作弊
那
就
叫
完全没有
啥？
反应出来，
这作弊
不
杯，
行。
对啊，你给人的感觉就是我可以是一个不同程度的，是个小白，但是我拿你这个杯子，诶，一下子变得更好喝了，就是会给人这
那你
种
这个
感
东西，比如说一个特色，就像我前面说的，就平时我们冲一些浅烘焙的咖啡，你很难冲
觉。
出一个比较强烈的味道嘛。很多人甚至因为它烘焙比较浅，你萃取出来的浓度啊什么都相对比较低，你甚至冲一个一点零几的这样子一个就是一个浓度嘛，对吧？那你换在普通的杯子里面，你这个咖啡就不能喝了，就像水一样，什么味道都没有。但你以后可以试试，你就冲个1.1左右的一个咖啡，你到我们的 CCC 杯里面。它就会让你尝出一些你在其他杯子里面尝不到的味道，而且这个区别是更为明显的，而且它同时的那个 body 的那个重量感也会有相对比较明显的提升。当时我就是，喝到的就是一个咖啡师冲翻车的一杯很相对比较寡淡的咖啡，我喜欢上这个杯子也是这么一个契机。我就是倒在那个，他们就叫我倒在一个大红杯里面一喝，我就觉得，哎呦。一下子变得有味道了吧？我就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说已经是挺作弊了。当然不可能，就是你每一杯咖啡就是数值化的提升10%、20%，这我觉得任何杯子都做不到这样子的提升。
我觉得你们以后还是多做些分享吧。有句话叫"
是
授
啊，是
之
啊，
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就是一条鱼，把杯子给我了，我还得就想怎么
是，
样把它才能用
持
得
续的
更
提
好
升，
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感觉就是因为款式也很多，接下来的玩法就是还是让人蛮兴奋的。我觉得我们一般这种喜欢折腾的或者喜欢精品咖啡的很多爱好者还是会挺上瘾的。对，那小博
很
老
多消费
师，
者买了很
这
多啊，
好，今天送不送呢？要不要给
可
我
以
们听
可以
友
啊，
点福利？
送20套，送20套，
20套太多了吧？
可以的，
好
没问
的。
题的，
哎，我们不是
谢
要
谢
谈
谢
联
谢，
名吗？不是要给我们做个联名的颜色吗？
可以啊，这你还没问我呢，
谢谢小布
还
老
挺
师，
有意
二
思
十
的，
套 CC 杯是20套哪一款 套的吗？
就莫兰迪系列吧，那就
大气大气大气！大家可以在小宇宙 App 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选出走心评论，送出整套 CCC 莫兰迪色作弊杯。另外还可以分享并推荐本期节目到各自的社交媒体参与抽奖，具体参与链接及详情可见小宇宙 App 本期节目评论区置顶评论。祝大家好运哦！就是因为我们平时买豆子嘛，然后大家也知道有一款包装袋全是黄色的豆子，是您这边代理的，然后它应该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个烘焙商。国内我觉得北欧的豆子啊、欧洲的、美洲的、澳洲的豆子品牌非常非常多，大家能买得到的。但是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关于这个小黄豆，我们也非常好奇嘛，然后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是那个 Michi 吗？是 Michi 吗
不叫 Michi，叫那个
？Dimichi。
Dimitri Brodai，
D 是发音的是吗？好吧，我还
对
自作
发
聪
音
明，
的
原来
很
D
对。
不发音了。Dimitri，OK，OK。
就叫 Dimitri，他简称大家知道 D 嘛，我反正还是要说，我就觉得咖啡真的是一个人的生意吧。就与其说是我爱上了他的咖啡，或者说是我认可了他这个人，就 Dimitri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人，他是可是整天在那边喷东喷西的，非常有性格。他是世界烘焙的亚军，同时也是数不尽的。咖啡师和冲煮比赛的那些冠军和亚军，他先后7、8次吧，在 WCE 的体系里面，在他们国家里面得到了冠军或者亚军的一个荣誉。所以说他是一个很全能的咖啡人，烘焙也厉害，冲煮也厉害，做咖啡师也厉害。同时，他还有一种身份，他就会做咖啡的处理。就是当时我为什么会知道他？其实我是买那个意大利的世界烘焙冠军 Gadelli 的一款咖啡，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布隆迪
乌
的
干达那一款是乌干达那一款，
Muzungu 哦，乌干达，对，乌干达，我说错了， 这个处理法其实是 Dima 的，就是 Dimitri 的。Dimitri 是 Gadelli 世界烘焙赛的教练。然后可惜的是，他是亚军啊，他带的 Gadelli 倒反而是世界冠军了啊。然后他也是教了 Gadelli 怎么去处理这个热发酵处理的这个方式，就是 Dima 的一个特色。它是非常因地制宜的，它是用了非常非常简陋的一些大家都负担得起的设备设施，是什么呢？就是塑料布。就我们普通的有可能想要不锈钢桶啊，你买不起不锈钢桶，你还买个塑料桶，对吧？才能做厌氧发酵嘛，对吧？但是它就是水封的方式做两层，就是把那个塑料布啊叠起来，把那个咖啡盖在下面，形成一个密闭环境。上面是水封，就是加一些水把它封起来，四周压住，形成一个厌氧环境。非常非常因地制宜，非常非常适合那些没有什么处理的水准，或者是没有什么经济实力的卡农，所以说也是挺颠覆的。而且它是一个有氧的发酵，因为它做不到无氧嘛，所以它整个发酵的过程的温度是非常高的，会形成大量的那个醋酸，所以说它整个香气酸质是非常突出的，往往会得到一种类似九零加的那种风格的那种咖啡。所以说你会喝上去母尊谷，它的酸质其实是挺高的，而且豆相啊其实没有那么好看，因为它是有氧发酵的嘛，发酵过程非常剧烈，所以说豆表的一些变化会非常大，挺有意思的。然后呢，我就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就知道了它了之后呢，那个阶段它还是俄罗斯最大的精品咖啡烘焙商叫 Double B 的首席烘焙师，也是他们的生豆采购商。那时候我就听到他说他要单飞了。他说，Double B 越来越商业了，就是已经不适合他的发展。所以说，我就说，你如果是做自己品牌，我想做你的第一个客人，第一个海外的批发商。当时其实也是一句玩笑话吧，但是没想到后来，哎，就是真的是成真了。当我选择跟他合作，肯定也是有很多道理的。是最重要的道理是我们互相有一个信赖和互相的一些尊重吧。就他会给我说是中国的独家代理嘛，但是这个事情在任何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笑话。就你说什么独家代理，因为中国人太厉害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不管是人肉啊还是其他方法，就是破除这个事情，破除这个独家代理这个事情，帮你代购啊，或者是其他方式啊，帮你从不同的方式运到中国来卖。但 Dimitri 就完全是抵御住了所有的诱惑，所有的人去问他要进，他都会提前来问我这个。要不要就你自己在这边进了之后卖给他一些或者怎样？他会很尊重的跟我很平等的去商量这个事情。那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啊，虽然说就很多人你会觉得他是真的是很大胖，很会喷，但是他其实是心地是非常善良的，就是口很直嘛，他不爽就说，开心了就笑。那这种人你会很愿意跟他去做一个长期的好朋友，何况他又是那么有料的一个咖啡。我会觉得就很愿意去跟他合作，所以说一来二去，你看现在合作下来也已经是4年了，当然今年是他最难最难最难的一年，大家都知道俄
不
罗
会因
斯
为
嘛，这
战争
个
的事情是吧？
我们已经整整的3个月没有进口过他的咖啡了，我也觉得就非常可惜，他那边连正常的生产都不能进行，很多时候，因为他有很多员工啊，就不得不要他有乌克兰的员工。他有塔吉克斯坦的员工，他有捷克的员工，那些员工不得不就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因为他们对俄罗斯后面的一些，环境啊、政治的状况啊，都太担忧了，所以说他就一下子变成了，他跟女朋友还吵架，反正就是他也是那种很纯粹的咖啡人，不是一个商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赚了钱之后，他就持续去投入那些咖啡设备和器具了。好不容易前几年赚了一点钱，Double B 或者他去投资了，莫名其妙全部身家去买了一块哥伦比亚的小小庄园，完成了自己成为一个庄园主的梦想。他女朋友我觉得是肯定是不能理解的，我觉得确实，但是他就是他呀，这就是 Dimitri 啊，没办法，也是因为他这样才可爱。
他可以过来中国发展吗？
哎，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你说欧美人啊，俄罗斯人，他们不会从，至少目前还不会从。真正的从心底里去认可中国这个环境，我觉得从我跟他们交流啊，就所有人多多少少还是因为这里面的市场啊、经济状况去做一些妥协。 但 Dimitri 不在乎这些，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他会来做一些活动，但是他不会真正的是到这边来发展。我跟他其实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中国跟俄罗斯嘛是好朋友，对吧？我们跟你们的政治还是很稳定的，对吧？你要不要就是我帮你做一个天猫，直接说，我说白了，我也不要靠你，我也不用靠他的一些咖啡豆过日子嘛，赚钱嘛，对吧？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帮你做起来，到时候就成为你一个出路，你也算一个选择，而且你可以过来做一些视频的一些教程啊，卖卖其他一些设备啊、器具啊，不是挺好吗？他就完全不 care。但我觉得就挺好，我觉得挺好。他也不是，说明他也不是那么在乎这些的人，而且他没有离开俄罗斯，他其实是完全有实力或者说有机会去离开俄罗斯的，但是他没有，他就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越是要跟国家站在一起吧。虽然说他不认同一些政治上面的选择，他只是他自己，但是国家，他天生下来是这国的人，他从心里面是热爱这片土地的。所以说，他说就是要留下来，继续去做这个事情。我那天
然
跟
后
詹米
那
森晚上
个，
吃晚饭嘛，跟那个詹米森萨维奇，就黛博拉那庄主吃晚饭，然后我就说起来，一来二去说了贝尔，说了迪马之后，他就特别讶异，因为他跟迪马是特别好的朋友，因为迪马第一次冲煮赛用的就是黛博拉庄园的咖啡。他那冲煮的理念特别有意思，它是一杯咖啡，把所有黛博拉庄园的所有豆种全部加进去，就是你一杯咖啡喝到整个庄园，他那个理念。但是虽然说我们不是特别认同，但是黛博拉庄园主肯定是特别感激的，而且是特别钦佩的。黛博拉庄园明年就会有卖 Sidra 的那个豆子，这个豆的种子全都是迪玛人工一包一包通过旅行袋带到巴拿马去。就是他们两个是特别好的朋友。那回过头来，詹米森就说，其实迪玛在其他国家的朋友是不多的，他就很感慨，像他们跟你比较就是熟悉或者是关系挺好的，就挺神奇。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笑了半天，后来就总结出来，有可能就是臭味相投吧，就是脾气性格接近的，你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就有可能真的是会超越种族啊，会超越一些经济啊，会超越其他一些东西。所以说，这其实也是我说，真的是说。高一点，大一点，就是我做这个咖啡最大的收获吧。因为我以前在国有企业里面，我就会觉得我20岁就能够看到我50岁的样子。我有可能不做咖啡，就会跟所有的人一样削尖脑袋去讨好大领导，再讨好另外一个更大的领导，再讨好更大更大的一个领导，不停地走这条路下去。那我觉得我的人生是非常无趣和无聊和无意义的。但现在我做的。不管怎么说，不管大家怎么认为，我觉得在我个人看来是有意义的。
微信消息来自 Coffee Plus 播客二群，播客终于更新了，太爷爷您关注的播客更新了，哈哈哈哈哈！也不知道主播们不更新在忙什么，
在看书呀。多了解一些咖啡知识，才能做出更好的内容。推荐一本最近的中文新书，叫《咖啡全书》，是一本浪漫经典的法国咖啡书。作者和可雷一样爱上咖啡，中途改行，深入产地，接触咖啡产业链。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适合作为爱好者的入门读物，因为晦涩的冲煮知识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通识多门学科的作者庞征博引，从植物学、人文等方面讲述咖啡的方方面面，还能看到作为法国人的作者对意大利英美咖啡文化的犀利吐槽。推荐关注一波我们的 show notes 和微信群购买链接，现在购买有优惠哟、哦。让我们一起多读书少说话吧。
微信消息来自 Coffee Plus 播客一群，抽奖抽了吧？来自 Coffee Plus 播客二群，颗粒发迪听了吗
？Siri， 你别再读我的短信了，大家记得买书一起学习哟。
我们说到这个增味咖啡和特殊处理法的这个话题呢，我们知道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性。然后其实我们在第六期大咖圆桌浓烈如酒似花香的咖啡是增味还是特殊处理法这一期节目里呢，我们整整一集都围绕着该有透明性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想继续再把这个话题提到节目里来呢？就是想说在上次的基础上来做一个补充，因为我们在坊间和社交媒体平台看到了太多去喊口号把增味咖啡一棒子打死或者很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思考，是不是我们在喊口号的同时俯下身来多去了解一下增味咖啡它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增味咖啡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咖啡，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在这个市场上，然后即使这么多人的 喊反对依然阻挡不了它供不应求的这样的市场局面，以及我们是否换一个角度去看看它是不是有一个存在的合理性。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来继续讨论这一集。讨论开始还是依旧是老规矩吧，我们得先说清楚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在 Clay 看来，请你说一下你是怎么定义特殊处理法、增味咖啡、香精豆这几个词的。
那么我个人对特殊处理法的定义其实涵盖了所谓的增味咖啡，或者说是有可能的香精豆的这个概念。因为在我看来，所有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吧，当然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特殊这两个字，就像所谓我们精品咖啡的精品两个字一样，就这两个字就会给大家很多的歧义，他们会觉得你特殊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啊，或者龌龊的一些方法涵盖在其中。但其实在我个人看来，特殊处理只不过是区别于水洗、日晒、蜜处理传统处理方法的一个大类，仅此而已。所以说我觉得特殊处理法这几个字就涵盖了所有其他的处理法，或者是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处理法。
但你觉得这个特殊处理法是不是翻译成叫非传统处理法还比较贴切，它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词。
其实 BOP 里面会有一些叫创新处理法嘛，我觉得是更为贴切，而且是更有效的能反映这个现状的一个说法。
因为刚 Clay 有讲到就精品这两个字其实是有带歧义性的嘛，我就很想问，如果现在我们假设没有精品咖啡这一个品类，让你重新去定义我们现在喝的咖啡，你会把它命名成什么？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其实我也会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用什么更好喝的咖啡之类的这种名词去定义它，那其实也是不完整的。那么精品咖啡这个词出现的时间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说当时为了要凸显出来跟传统咖啡的不同，它一定要一个特殊的名词来进行区分，所以说精品这两个字应运而生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吧，或者说是营销的一个行为，所以说跟它其实注定的最后的定义其实是不太相关的，说不定它就是叫一个boutique coffee 啊，或者说什么，说不定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个语境、当时的一个环境造成。那你现在，现在的环境和现在的市场接受度的情况下，再去讨论当时的东西，就有可能是挺难去匹配的吧？我会觉得，也很难用现在的一些语言再去重新定义它。我觉得，因为在我现在看来，其实精品咖啡就是好喝一点的咖啡嘛，
比商业咖啡好喝一点的咖啡。
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
那增味咖啡和香精豆呢，关于这两个词你是怎么定义的？你承认有这两个东西吗？
我个人是见过增味的咖啡，香精豆我说实话我还没有见到和喝到过不是一口就能喝出来有问题的咖啡。
不是一口就能喝出来有问题的咖啡，
就是你这咖啡，如果因为我以前是接触到过有一些庄园主，他们是会做一些区分组嘛，就是说说明了这个咖啡是用了类似于香精啊、食用香精啊或者其他方式是处理出来的，然后去跟传统的去做一些区别。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太明显了区别，而且其实喝起来你不会去买这种东西，就它首先是一个喝起来就明显会觉得是有一些加入了其他的味道的东西，同时它的品质是很差的，并不能跟它原先的咖啡的风味进行一个统一。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你的语境里，香精豆是那种最恶劣的咖啡，以至于大部分人都能喝出来它是劣质的，然后根本就不会去买它，也不会去讨论它。但是目前这个舆论局面就是说，很多人口口声声在抵制的到处乱开枪的这个所谓的香精豆，其实它有可能误伤了很大一部分，比如说是增味处理或者说真正的特殊处理法的处理方式。所以在你看来这三个概念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说实话，就是在咖啡生豆的处理方面呢，我是有过一些了解，也是有过一些参与的。 但是你说真的是像那些整天处理咖啡的科研人员或者是庄园主去相比的话，我的经验还是比较弱的。我可以说我会针对市场上现有的一些所谓的增味和一些所谓的加香精的一些做法，个人我其实也做过一些实验，因为我想切身实地的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和造成的一个结果嘛。那其实我最后会发现，其实都非常难，真的是非常难。就像前面问题里面说的，要增味咖啡，你要很简单的通过添加或者说是加上其他东西去泡制出来。很浓烈的，要水蜜桃有水蜜桃，要玫瑰花有玫瑰花的味道，其实是非常难的。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也很少有这么突出的咖啡，或者说这些突出的咖啡实际的价格还是非常贵的，相对普通的来说。那这是目前人工说明加了香精豆的那些不能带给我的东西，就他们做出来咖啡，其实一喝就是很烂。很明显就是故意添加了一些味道的东西。
我们在前几期和 Sasha 对谈的节目里面也有提到一个法规的问题嘛。当时 Sasha 他也透露说，在过去的6个月里，他一直在和 SCA 精品咖啡协会进行密切的合作，来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无独有偶，刚刚好我最近得到最新消息，就是大概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像云南精品咖啡社群他们下面的这个庄园联社，他通过普洱市场的监督局审核，向卫健委征询意见，建立了国内首个增味咖啡豆的企业标准，它是经过政府备案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标准。然后他在这份标准里面把咖啡豆的处理法归为3个大类，第一个大类呢，就是常规发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水洗啊、日晒啊这些传统的处理法。那第二类是辅助发酵，也就是说添加一些本身没有风味的物质，比如说用酵母和乳酸菌这些发酵助剂，然后去加速一些风味的呈现。然后第三类叫增味发酵。那这个增味发酵呢，他们的定义是通过果蔬草本的提取物的方法去进行发酵，然后增大或者是放大咖啡里的某种风味。这个是目前已经通过备案的这一份增味咖啡豆的企业标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所谓的香精豆，就是纯纯的化学物品的香精添加的这种豆，他们还另外有做一本食用香精为主的增味的这样的单独的企业标准，目前正在审核中。其实这个事情正在朝着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哦。比如说，上次我们在录大咖圆桌那期节目的时候，当时他在英文的语境里面，那就是叫做 infused coffee 嘛，就来指代这一类新兴出现的咖啡处理方法。那在中文里面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翻译，比如说像炮制咖啡啊、增味咖啡啊、增香咖啡啊、高香咖啡啊。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概念了。但是没想到这个事情发酵了一年多，到现在他开始变得更加混乱了。比如说，现在又出现了香精豆啊、魔法豆啊这种各种各样明里暗里的说法。那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其实，不管大家私下里会怎么去叫这个名字，但是我们今天要，在一起来做这个讨论嘛。我们今天会基本上会按照这个标准来去区分我们的讨论概念，比如说增味咖啡、香精豆，还有特殊处理法是不一样的，也是为了沟通顺畅，然后方便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增味咖啡它不是就是说把咖啡生豆放到香精里面，大家所谓的很多人脑子里都是这样觉得的。我把它泡到香精里面，生豆泡一泡，我就做出增味了，我就可以拿出去卖高价了。我非常非常想让你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就你真正在产地，如果你想要做一款你所谓的风味很突出的这种咖啡，但是不是那种很劣质的，让很多爱好者或者是让咖啡人一喝就能喝出来那种，而是那种你刚刚讲的所谓那种很突出的这样子的咖啡，增味咖啡，你会怎么去操作？
这说实话，我还没有做到。那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没有做到，或者说那些整天觉得这家那家的人，他也没做出来。没有做出来，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水准有多高，而仅仅是因为这个其实真是挺难做到的，否则也不会真的是有那些所谓的名庄或者是高价出现了嘛。物以稀为贵嘛，如果人人都是 直接加一点就能翻倍，或者是乘以四、乘以十去卖它的咖啡生豆的话，你会觉得有人仅仅是因为一些道德的原因而去不做吗？我个人是不太认可的。那些只是农民，哎，并不是，对吧？什么圣人吧？我觉得这个每一年收成都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天气有这么大的变化，那肯定是能够赚今年就先赚今年的嘛，对吧？这是人之常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指责的。那之所以大多数人并没有做出这样子的咖啡，其实说明这个东西是有门槛的。我只能这么说了，因为确实有庄园能做出来。那么目前看来，有可能是哥伦比亚现在是做这一类型的发酵，算是比较成功的吧。因为我相信，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个领头人嘛，就类似于有天堂啊之类的庄园，他们有一些新的技术，他们也愿意共享出去，或者说是不同的形式吧。主观或者主动或者被动的把这些技术能够分享给了一些周围的人，那么启发了他们，那么这些庄园才会真正的是提升了。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真的是会多多少少有点供杯蛇影这样子的感觉。
如果假如说我们还是就是专注在讲风味咖啡，因为据我所知呢，市场上面它是实实在在有一些处理者有这样的需求，他们会把咖啡生豆和一些比如说像玫瑰花的提取的纯露啊，
纯露。
或者是对，或者是草莓的提取物啊，放在一起做发酵，然后呢，通过这个发酵的过程中，这个咖啡豆里面就会留下非常非常明显的玫瑰花的味道，或者是草莓的味道。这种做法，你应该同意是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吧？
对，是，人家而且很明确的说是他是这么做的嘛。
对，没错，大部分消费者现在心里面，比如说我们在讲，我们就不讲一些粗制滥造的这样的香精、人工香精，我们就来讲这一类咖啡啊。关于这一类咖啡，我相信你喝过吧，应该在市场上也
喝
有喝
过，
过一些，对不对？
从开始做的第一阶段我就喝过，到现在应该也是两三年的时间了吧？对，
你觉得好喝吗？
不好喝。
其实我也觉得不好喝，你知道吗？因为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这种所有这样的咖啡，我基本上一口就能喝出来。因为我平时就不怎么喝饮料的人啊，怎么说呢？大家喜欢喝可乐、喝元气森林，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好喝。所以呢，连带我就觉得这些提取物做出来的咖啡，它也非常的不好喝。但是目前的一个现实是这样的。我这里昨天有看到，他应该是小红书上他自己一年下来，然后他觉得他排了一个前15，他喝到最好喝的咖啡豆，比如说第一名就是洪都拉斯的用雪利桶发酵的这个咖啡，我们叫它过桶吧，暂时。然后第二名叫一个白桃乌龙风味非常明显的豆子，然后第三名是一个哥伦比亚的草莓风味特别明显的豆子，然后第四名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埃塞。耶加雪菲的一个普通款的这样的一个豆子，然后第五名翡翠庄园的巴拿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前15名，包括后面啦、啊，都是一些什么养乐多啊，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荔枝味特别明显的荔枝蓝呐、啊。然后呢，前15名基本上的组成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风味指向特别明显的豆子，加上埃塞这样非常优质的产区，再加上巴拿马的麾下。所以这个我觉得才是大家很关心的点，就是有些人会不禁会问，凭什么？凭什么这些风味指向这么明显的豆子，能和就是埃塞和巴拿马这样的品种
相提并
被
论，
消费者
对
喜
吧？
爱？对对，而且可能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哎，你这些豆子是不是不值这个巴拿马麾下的这个价钱？但是它同样的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他们会觉得他们是不是通过走捷径的一个方式？就是取得了现在这个排行，这就是一个消费者现状呀。
认知的差异啊，始终会存在，并不说是咖啡，你就算说葡萄酒，或者甚至是饮料。说实话，绝大多数人喜欢的永远是那些风味比较明确的，或者说是比较强烈的那些味道的东西。但这跟我们的精品咖啡，你会觉得很有影响吗？就会觉得，如果说他个人喜好是一款风味特别明确，或者说是价格不高的咖啡，把它去跟麾下相提并论，会对我们有影响吗？我个人会觉得不会啊。就之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咖啡豆的一个 精品就咖啡里面会有个咖啡豆的打分体系，其实就已经是做了这些方面的事情了。我们所谓的专业人士，或者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的一些有了解的咖啡爱好者，他自己心里面我觉得是有一杆秤的，也会通过一些分数的形式映衬出来。那你会说，你会把那些洪都拉斯啊，或者说某一些酒桶的咖啡豆打90分吗？不可能啊。所以说，人消费者喜欢就喜欢了，这个东西该买归下的人还是买归下，或者说是我买了5次平时日常的口粮豆之后，我还是会想要买一次好一点的咖啡豆来犒劳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会心态比较平去看这个事情。但话说回来，就前面说到前面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有人比如说是通过玫瑰纯露、草莓提取物去做一些咖啡处理。但是这些咖啡豆造成的结果其实不好喝，不好喝的表现在什么？就它是有这个风，有一些香气，但是它整体你喝到嘴里面的东西啊，它不完整，跟不上这些香气，风味复杂度也没有，那喝起来就显得比较假和空洞，那导致我们不喜欢。
但我相信这种味觉特别敏感的，他是一小部分人，所以我想说这个事情，其实我更想讨论的是，就是关于这个增味咖啡，它到底好不好喝，它在不同人群中是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可能一些初级的消费市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一下子被这个风
是
味浓
挺
烈给
好
击
的，
中了，对。但是你像我们这些比较敏感的人，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增味不好喝，所以就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会去选择这种咖啡。您当然就是就觉得说，你不担心这个状况，
就是这个现状啊，真的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就你去会看，就很实际的一个表象。你看现在归下是越来越贵了，还是越来越便宜了？水洗好咖啡是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被追捧了，还是越来越被人唾弃了？我相信应该看得到，现在拍卖的归下的价格真的是已经离谱。我个人也
对。
参与其中啊，这我也有罪。但是就是说明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追求热情不减反增，每一年都在增长。就该买归下的人，或者是该想喝水洗的人，他始终会去买这些东西，我觉得没什么好惊讶的。如果真的话说回来，真的是90%的人都爱归下，那完蛋了，那整个地球全部种归下都来不及供他们呀，因为这太难种了。之所以它贵，其实是因为难种，难以去稳定的去输出。那我觉得市场啊，就是跟丛林是一样，丛林法则是一样的，它始终是适者生存。那之所以为什么卡斯蒂爵啊，或者说是卡杜拉，或者是，甚至是一些混合种的咖啡啊，甚至是罗布斯塔，为什么会这么多？就是它能够更好的稳定的输出产量，同时能够兼顾一些风味，那它就能够占更大的比重。那话说回来，就是更有风味的特殊处理的咖啡，它就是能够吸引到绝大多数的人，带来更多的人去喝。所谓的更好的咖啡，这也是个必然的结果。我觉得不但不应该去担忧这个现状，反而应该鼓励它。为什么？更多的人去喝精品咖啡，所谓的精品咖啡，它才会进步。就是你第一次喝，有可能是会觉得有可能特别强烈的草莓味道，特别好喝。那你连续喝10天，你也会腻。那这时候你就会想去喝喝其他的。结果你有在前面这些喝精品咖啡的基础的前提下再去喝其他，你会又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会觉得哎，那些清新淡雅的风味其实也蛮好喝的嘛。那你去进一步打开你的世界，那最终的结果是更多的人了解了精品咖啡，更多的人去喝了精品咖啡，这个生意也更为健康。同时，喝普通的咖啡或者说是精品咖啡，以及喝贵价咖啡的人，其实各取所得，都是能满足其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市场，或者是真正我们要去追求和做到的一个境界啊，而不是说一开始就去说教别人这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喝，这个没有意义，也做不到。这就是人性嘛，对吧？你就爱吃糖，别人就是爱吃糖，就是爱吃冰淇淋，就是爱喝可乐，你能去说人家不好吗？这就是人性啊，我觉得。
你那边作为生豆商，就是你大概能有一个数据吗？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大家所谓的这个增味咖啡啊，它的一个市场比值
占精品咖啡的比值的多少啊？
这我觉得每一家都不一样啊，但我觉得精品咖啡本来就是在咖啡产业里面占据的份额还是比较小，最多能够占个百分之，现在有可能多一点了，15%-20%的一个份额吧。所谓的如果算高商咖啡豆的话，高级商业豆咖啡的话，那你说到这些相对贵一点的特殊处理，那有可能只是占一个3%左右的份额吧。
嗯，因为我有发现，就是我们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跟那个顾娘娘、范典老师，我们都有聊到这个增味咖啡的话题。那他们作为一些深豆商，其实他们的态度都还是相对来说很开放，而且对这个情况也是，你说啊，哎呀，现在其实就占了很小很小的一块比例，就是你们这些在上游的这些人的一个态度和反应，和现在市场上大家的一个反对的态度，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立嘛。那您觉得到底是谁在觉得这件事情，
说这个问题对吧？
对，谁在觉得说这个增味咖啡，或者是让他们觉得应该去跟他形成一个对立的关系？
很简单嘛，就是要做出好味道的所谓的特殊处理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有多不容易啊？
就算一个比例来说吧，你喝100支特殊处理的咖啡，有可能你会选中的有可能不会超过3支，就是这么一个淘汰率，并不是他做了特殊处理就会好喝的，相反而说他更有可能是带来一些不好的味道，因为他很难控制发酵的程度。就算你有了一些很先进的一些方式方法去监控啊，就是你还是会很容易去发酵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有一些菌种啊，或者说是什么不匹配的前提下，你就会出来不够好的味道啊。真正的让我们觉得又相对自然，相对风味又突出，然后又一些稳定的一些生产量的特殊处理咖啡，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百里挑一吧，我会觉得。那么你说就是其他的投入了很多去尝试做这些的其他的庄园主，那肯定是会觉得我会觉得会有一些挺眼红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吧。我特别是在云南啊，或者说其他，但你本来豆种不够好喝的前提下，那你这个差异就会更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问题和现状啊。就为什么云南咖啡这么多人都是在做特殊的，就是说实话，它现在目前阶段，因为它种植时间也短嘛，很多豆种的改良其实要很长的时间的。那现在的这个阶段，它原先的一些传统纯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处理法并不能带给它相对比较好的风味。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当下，那么看到有一些人通过做特殊处理能够赚到比较好的钱，咖啡豆也会更好卖，我觉得这个心理啊就会多多少少的，在我一个第三方，我其实跟云南咖啡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我觉得会作为一个第三方来看，会有一些嫉妒啊，或者说一些想法，我觉得会有一些想法。所以说更多的其实我听到这个问题其实是都是咖啡的处理者在说这个事情。你会觉得是哪方面的人说的更多呢？从你们的角度或者说你们经历的事情，你们会觉得哪一类人说的事情更多呢？
怎么还带反问的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对，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觉得大部分叫的那些人，我不知道源头从哪里来的，但我们所收到的信息大部分就是从最终端的消费者那里反哺过来的讯息。我不知道他们的信息从哪里来。
前面不是有一个问题吗？就是你说到那个有一些咖啡馆馆主，就是会专门去跟大家说明这咖啡有可能是增味的。当时我的回答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嘛。我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你会觉得这些咖啡馆主有什么专业的水准和实力能对这些咖啡豆进行一个真正的一个鉴别吗？或者说他们得到的咖啡豆种的信息上面就会写了增味吗？其实不是的。他们之所以会这么说，他们是不想被人骂呀，真的是不想被人骂呀。万一我又看的太多了，包括一些名店啊，在大众点评上都被人家指名道姓的说，就前段时间嘛，我看那个类似于潘伟啊，你说这个中国冠军的店里面都会被一个莫名其妙的消费者去说，一个日晒埃塞，他说这个是增味的，为什么是增味的？因为他觉得这个草莓的味道从热到冷很持续， 持续不变，那就是个增味的，这个真的是挺可怕的。那以后商家就担心被客户骂呀。那反正我就是卖一个咖啡饮料嘛，我就给你们自己选择。我说这个有可能是增味的，你们也别骂了，别来骂我了，就是这么一个心里的一个想法嘛。我会觉得这真的是挺可怜的。
你刚刚不是说到潘伟那个差评的事情嘛？
大
因为
众
这个
点
事
评
情当
事
时我有
件，
看
对，
到，对对对，当时潘伟自己特别气愤，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发了朋友圈嘛，他觉得特别委屈，就自己认真处理的咖啡，然后被消费者直指
是。
是增味咖啡。说到这里呢，其实前两周有一篇关于云南咖啡困在香精兜里的文章，得到了很多人的转发、评论以及回应。大家普遍的回应点都是说，云南咖啡不能和香精豆来划等号。换一句话说，就是大家都是基于云南咖啡的点去做的回应。但是其实这篇文章给很多消费者造成了很多阴影吧，包括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时不时的怀疑说自己以前喝的咖啡可能都是因为添加了某些东西才会呈现的那些风味。所以我就很好奇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看到行业内比较有话语权的一些老师和前辈们针对增味咖啡这个话题本身来做一个回应呢？我也就这个问题私底下去联络了几位行内的老师吧，然后得到的回应是说，其实大家不是不想说，是因为大家不清楚该怎么说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个很致命的点，就是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方法能够确定说这个咖啡它是添加了东西，还是没有添加了东西，还是本身就有的这些芳香物质，是吗？
我觉得很认同很多事情，我其实很认同。我并不是站在一个相反面去说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事情，但是之所以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去说，因为我会觉得好不容易得来的那些信任，为什么要任由这些不太成熟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印证的一些结论去毁坏它呢？你始终我们这几年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停滞？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很难去认定。它是不是添加了，或者是它怎么添加的？添加了什么？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或者说有个办法能够明确的说出来。我是听到有些声音说：“哎，我有这个检测报告啊，我有这个什么一手的这个分析的原理啊。”但是，都实际的是不能真正的是见光，或者说是不能的被所有人所认同的，或者也是不受一些科研的机构所认同的。而且，据我私下的一些了解，因为我也是跟浙江大学啊，包括一些，国外的一些分析的机构，我们所拿到的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一些庄园的检测报告，其实他们认定都是没有添加的。目前来说，说法或者说是有可能我的信息和资料还是有限，我有可能会遗漏，但是就我得到的信息来说，并没有啊。那其实包括像这次世界赛啊，或者说是一些国际性的大赛里边，我们看到其实甚至我们国内有可能一喝，我那天也在跟一科说，我其实喝到几款咖啡，比赛选手的咖啡，我会觉得在国内有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是香精豆，但是实实在在的，就人家确实是拿到了很好的成绩，而且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你要去质疑一个别人，你要有一个很切实的一个证据吧，我觉得为什么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证据？有可能听到别人的只字片语，你就可以去狠狠的去指责别人呢？我觉得这点是在我的道德体系和范围里面，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就算要骂你，我也是要很实际的一些证据，或者说是一些实锤吧。
对，因为针对刚刚其实聊的关于说增味咖啡处理出来的一些非常有占据性的这种风味吧，然后我就想到，因为今年不是 WBC 的冠军也是那个 XL 的咖啡师 Anthony 嘛，然后呢，我昨天拿到了非常小量的他的一个咖啡豆，然后我们做了一轮杯测，我打开的当下，它就是草莓风味。你磨完以后就更是草莓风味，非常强烈。但是同时，它带给我另一种的风味，就是意大利醋，非常强烈的意大利醋。就这两个风味，在我的感官体系里，它是并存的。意大利醋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能算是一个很 pleasant 的，一个非常愉悦的风味。草莓是 OK，所以你冲完了以后，你叫你喝，就是它是一个酵感非常重的咖啡，但是它不是增味，它只是仅仅通过厌氧发酵所产生的味道。
这其实就是一个发酵所会带来的问题啊， 就所谓的所有的发酵，我不管说它是不是增味的，是不是跟其他水果一起发酵，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纯露啊、提纯的纯露啊之类一起发酵，你只要是发酵，它就必然的是全方位的一个改变。就像你前面说的，你喝到意大利醋，它有可能就是醋酸的一个反应嘛，而且大多的时候就是类似于乳酸的一些作用在里面。那时间越长，这个作用越大，那你就会带来在风味提升的同时，就是你想要的风味提升的同时，就会有些，比较酸的或者比较苦的一些味道。你就像以前九零加啊，包括什么，其实都是这样的。但你就是像一克前面说的，就你说，因为他是不是你会说，就是因为他得了世界冠军，所以说这个豆你就认为肯定不是增味的。我可不可以问你这样子个问题？如果你是在一个国内的一个咖啡馆喝到这样几款咖啡豆，你会不会对它进行一个质疑？因为它闻完就是草莓味儿，我不说醋酸啊，就是很 dominant 的草莓味道的话，你会不会对它进行一个质疑？而且它冲出来就是草莓味儿的，是不是完美符合了一个香精豆的定义？
如果在我喝到安森林这咖啡之前，我会质疑它是增味。但是因为我看到的安森林那一款咖啡明确写的是厌氧发酵，那我就是下意识的会认定，OK，既然你写了它是厌氧发酵，我就认定它是厌氧发酵。那我再去其他咖啡馆喝到类似咖啡的时候，我就会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哦，它其实是不是厌氧发酵所带来的风味啊，而并不是进行了增味的处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理性，而且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去喝精品咖啡，而不是去喝商业咖啡？其实我们是相信有这些的区分和变化，然后我们很憧憬，而且很相信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农民的努力或者说是处理的进步，能够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个呈现和提升。我们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信念和信赖，那我们其实真的不要去做精品咖啡了，就是你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就觉得就可以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从一开始故意去提这些增味咖啡或者说香精豆咖啡，而不提出相对应解决方案的人，其实从某种程度，有可能他的出发点是好，但是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伤害了喝精品咖啡的这个行业。我可以试想一下，而且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非常多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咖啡爱好者在一家很不错的咖啡馆里喝到了一款让他很惊艳的咖啡，那这种咖啡有非常明确的类似于水蜜桃、草莓这种风味，他喝得非常开心，他很喜欢，他迫不及待地想与咖啡师进行一个分享。这时候，他的小伙伴过来跟他说：“哎，这个有什么稀奇的？这个不行，这个都是增味咖啡做出来的。”其实你应该还是喝喝旁边的水洗。我个人就是喜欢水洗咖啡，一通输出。但最后这两个人都是非常不开心的。你说这
一
样子
颗，
一个事情持续的去发生，是对这个行业好还是坏？我个人是认为是坏。其实还是一个相不相信的一个问题。你凭什么就说别人都是增味呢？人家没说它是增味，我们就觉得它是增味。你现在在国外看到别人写了是厌氧发酵，而且他得了奖，你就会觉得他是可以信赖的。我说的其实是个信赖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你喝到的在国内本来它就没增味啊，它本来就是挺正常的一个处理发酵的东西，但是因为周边有人跟你说这种类型的咖啡全都是增味的，所以说你觉得这也是增味的，就是你也不好意思去反驳别人，那造成的结果其实就是很连带的。你以后看到这种类型的所有的咖啡，你就不点了。你会觉得我点出去会不会被人骂，会不会被人瞧不起，说我不会喝咖啡？这个其实我就觉得挺悲哀的吧。我们爱喝精品咖啡的人都是非常有好奇心的，都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和新的东西的人。到最后，我们被自己的认知和所学到的知识都限制了。某一天，我们只能喝水洗，这也是一种悲哀啊。为什么这是一种很值得骄傲说的事情呢？
没错的，就是咖啡的处理法肯定是未来是要丰富多彩的，就是类似于酒行业呀，包括茶的行业都是这样的嘛，肯定不会只局限于在水洗和日晒嘛。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个事情特别好玩，因为我这个事情是从那个 Clay 你那篇文章里面学到的啊。我记得你当时写的那篇关于增味的文章，然后里面提到发酵这件事情。我们都以前大家都说水洗处理法，但是其实水洗发酵它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在这个水洗处理法里面，它本身就是有 当地的菌群通过水洗这个媒介来参与到咖啡的发酵里面嘛。然后你当时在文章里面你有写到举了两个例子，就是肉桂味道的咖啡。一个肉桂味的咖啡呢，就是 Sasha 他当时在文章里面讲到的，他是怎么去简单的做一款肉桂 infused coffee 的。他就是把这个肉桂棒，就是大家可以把它泡在水里面和咖啡生豆一起泡、那这样泡出来的一个咖啡，它可能就简简单单带有非常浓烈的肉桂的气味。然后呢，你当时在那个文章里面提到，你说就2017年吧，有一个冠军他用那个哥斯达黎加的一支肉桂风味的咖啡，但是呢这个肉桂风味的咖啡你自己是亲自喝过的是吧？然后你还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喝的这个感受。那我觉得你当时做这两个对比呢，你其实我的理解是你其实是想去说这个哥斯达黎加的这支肉桂风味，它是靠这个当地的发酵和微生物菌群才发展出来的一个风味嘛。这两种咖啡肯定是就是同样是肉桂粉咖啡，比如说有些人就会出现像刚才混淆潘伟店里的这种情况，是不是？
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嘛，就是一个认定怎么去鉴别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当时写那个文章，我说实话，当然现在跟Sasha是朋友，到将来也会代理他的一些东西啊。就当时我对他其实有一些小意见的点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这些鉴定的环节啊，我觉得这个是太初级太入门，甚至是有一些会造成很多奇异结果的一个鉴定方式，就是泡个水然后就去弄一下，我觉得这个太一概而论了，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对很多消费者也会造成很多困扰，对很多种植者处理者都会造成很多困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一个鉴定的手段，而不是这样子一概而论。那就是话说回来，说到这个肉桂的咖啡嘛，因为始终是两种嘛，就说最简单的，我可以跟你这么明确的说，要做一个增味的咖啡，在我看来目前我实验比较成功的两种，泡酒，还有一个就是加这种所谓的特别味道重的香料。但是加这种特别味道重的香料的结果其实是完全不如泡酒的。为什么？酒精是一个溶酶嘛，然后表面的糖分它其实也进行了一个发酵，所以说它整个味道的存留啊什么就会保存得更好。那么相反，说回肉桂这种香料，它因为没有糖或者没有其他东西，你仅仅是作为一个味道的吸附和附着，它的时间停留时间包括强烈程度其实都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温度的变化产生一些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我们就算是通过肉桂棒能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咖啡，但是跟实际通过烘焙才能有的肉桂咖啡区别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哥斯达黎加的几款就得奖的所谓 COE 得奖的那个肉桂处理肉桂风味的咖啡，它都是要在一个恰当的烘焙度的一个区间，比如说类似于要到80到85的这样这个区间，它的肉桂风味才会凸显出来啊，并不是说什么你烘焙到任何的烘焙度，它的肉桂风味都会非常非常明确。在我们售卖这款咖啡生豆的时候，得到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个肉桂风味太强烈，反而是很多烘焙师在跟我讨教讨论，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肉桂风味更加明确一点。这个我相信跟大众的一些认知其实是有一定的区别和差异的。那我很开心这一次老张嘛，他这次比赛就是用了一个肉桂风味的咖啡，泉水庄园嘛。虽然说它是豆种是 S28， 但是我觉得其实说明的问题是一样的。它当中的肉桂风味是通过这个咖啡里面的一种元素，在恰当的温度区间烘焙了之后，是美拉德反应而导致的一个风味，并不是天然的，就莫名其妙就是添加出来的一个风味。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咖啡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肉桂咖啡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只是别人把肉桂棒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去做了一个一概而论一棒子打死的一个说法。我个人是觉得就类似现在的所谓说增味咖啡和香精豆了嘛，就太多的一句话，太多的一棒子打死，就把整个行业就弄得死气沉沉的，就让大家人人自危。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太想要的一个结果吧。
那就是在做特殊处理的时候，我们市场上现在明显一些特殊处理法的豆子，它其实卖的价格是偏高的，就是会比可能传统的豆子的售价会高一些。就是它卖这么贵，它的成本是因为它在处理的过程中的成本的增加吗？还是只是因为说我们觉得它好喝，然后有市场，所以它就有这个高售价？
这两个肯定都是相辅相成的嘛，都是共同的
嗯。
原因。但是它的成本真的是挺高的。你如果要在一个海拔1700米的高度去做一个厌氧处理，你要把桶运上去，对吧？然后你要做很多的人为的一些监控，早上、晚上你要监控 pH 值，包括看一些液体的一些菌种的一些变化、发酵的程度。而且你会做大量的一个实验，就像我前面说的，你就算有了这些监测环境。监测手段和设备，你仍旧不能很稳定的每一批做出相同的味道。那它的桶，每一个桶其实也是有个大小的限制，你不可能无限量的把这个桶啊做大，你不可能做一个50吨的桶，因为为什么？上面下面的咖啡豆发酵程度就不一样了，或者有些豆子就发酵不到，就是说它往往是发酵的桶的大小基本上都是在几百公斤之内的。你想这么多桶要多少成本？然后你监测的人力要多少成本？做失败的比例基本上是1:1，都算是很好的一个结果了。那又是一个什么成本？所以说加起来它的成本其实真是不低的。何况它还要做出来，它是发酵成功，它还要做出来这个味道是讨喜的，就是让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会让大家觉得惊艳的。那是不是这个比例又要削减很多？所以说，综上来说，我会觉得。我是挺能理解，所谓的特殊处理会带来更高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的。那至于价格，我觉得就是一个市场认定了。那你觉得现在这个龟虾你卖到什么？你像我是自己买的十几万块钱一公斤的龟虾，你觉得合理吗？我觉得也不合理啊，对吧？但是就是会有这个市场的一个认知吧，我会觉得。
就是像你刚刚提到嘛，它需要很多成本，也需要设备和人力的投入嘛，还有实验。
是，
那这个特殊处理法，我们就不得不讲到中南美洲的一些庄园了嘛，因为就是大家普遍知道，中南美洲的这些庄园主们，其实他们受教育程度啊，还有家族的资金都是比较雄厚的，相比其他非常非常贫穷的咖啡产国来讲。然后刚才你也提到那个就是特殊处理法非常出名的哥伦比亚的天堂庄园，也挺好奇的，除了天堂庄园，还有哪些值得说一说的庄园吗？
那是挺多的，就是现在哥伦比亚的咖啡，就是所谓的这些特殊处理咖啡，也是雨后春笋一样，不停的冒出来。我接触到的很多，其实就像，就还是说到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就增味嘛。就我特别认同 Sasha 说的那个对增味的那个定义，就是你比如说是跟水果一起发酵，你加了一个甜橙，或者是加了一个菠萝，它发酵出来的味道并不是。菠萝风味，你加菠萝并不是出来菠萝风味，它是作为一个发酵的一个助推器，做一个发酵的媒介，甚至是起到一些酵母的作用。那么在他认为，这个就其实不是 infused coffee，对吧？
它算是一个辅助发酵的这样的一个范
是
畴，
是，
嗯。
那我相信，其实，在公开的资料里面，绝大多数的哥伦比亚的庄园都是这么说他们的处理法的。比较有名的就是包括跟 Sasha 也有合作的白山庄园嘛，Mont Blanc，有的翻译叫蒙特布兰科，有的翻译叫白山嘛。这个庄园是最早的，就是它是使用水果，叫 Esteban Rodriguez，他那个庄主特别有意思，他是做了很多的创新的跟水果一起发酵的手段，他是当中有加菠萝的一起发酵的，然后有跟那个百香果的。他自己还有一次跟我说，他还想做跟榴莲的，只不过是因为哥伦比亚没有榴莲，从国外买榴莲成本太高了，所以说作罢了。但是话说回来，他其实这些发酵，他比如说菠萝去发酵的这个咖啡，它出来是类似于 cheese 这种风味。那如果是百香果的，那就是厉害了，就是会有什么桃子啊、水蜜桃啊、草莓啊这种风味，就很讨喜，还有一些玫瑰花啊这种味道。那么就很完美的符合 Sasha 的这定义嘛，就是说，它首先是很明确的说了，我是跟水果一起发酵的，同时我添加的水果并不跟最终产生的味道达成一致，只不过作为一个发酵的一个媒介， 那么就变成了一个特殊处理的一个新式特殊处理的又一个典范了吧？我会觉得，
就假如说这些哥伦比亚的状元，他们在做这样的特殊处理的时候，假如说这个生豆本身的质量不好，那这个特殊处理的结果会不会像你预期一样好？就是所谓生豆本身的结果不好，我们给它一个定义，就假如说它是一个商业级别的70多分的这样的咖啡豆，我能不能就是这样子把它丢点水果处理一下，最后我当成85分卖掉了？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在目前我的认知里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你前面说的，就是动用到了草莓的提取物，用到了玫瑰的纯露，它做出来的咖啡，它因为它原始的基底豆子确实就不行。那么你就算添加了这些海克斯科技，它喝起来还是很烂嘛，它还是卖不了高价嘛，对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是大家会就会一棒子打死，你就会说这个添加玫瑰纯露的，你看就是有这个东西存在了，你看。但是我觉得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啊，就是你会去质疑这些有增味或者加香精的这种咖啡，它已经好喝到一定程度了，就好喝到你不得不怀疑，哎呦，这怎么会这么好喝？但是这些所谓说明的很公开透明的，说我增加了这些提取物的咖啡，他一喝你会觉得，还差口气吧。我就比较婉转的说，就会觉得还差口气。那你怎么能通过这些实验去驳斥那些就或者去通过这种实验去印证那些咖啡都加了香精呢？我觉得这个逻辑不通啊。你除非你加了这个香精，你也能做出同样水准，甚至是水准更高的，风味更强烈，让大家更为买单、更为好喝的一个咖啡。那说，你看，我就是这么做的，那个咖啡肯定也是这么做的。那我觉得还情有可原，能够说一说。你自己都做不出来那个水准，那有什么好说的？那人家就是有独门秘技啊，我觉得，对吧？
最后请 Clay，你可以再跟我们表达一下，它会造成一个劣币驱良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吗？长期下来的话，
我觉得肯定不会，而是他反而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我们所谓的精品咖啡了，帮助整个产业继续往前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那我觉得这也是所谓的特殊处理，或者说所谓的你们很担心的这些增味咖啡。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吧，我们不用太担心，很多事情真的是放宽心，我觉得都挺好。而且我们充分要对我们的消费者真的要有信心，我们也是从普通消费者成长起来的。你认为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的吗？我觉得是大多数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大多数人其实都会进步的很快很快，甚至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快。我看到太多的消费者们其实了解的咖啡知识，甚至是远远超过一般咖啡馆的一些咖啡师，因为他们有这个热情，有这个热爱。他们会花更多的精力去了解他，一旦他有兴趣的前提下，那怎么培养这个兴趣？你要为他打开这一扇大门。那这一扇大门有可能他第一次喝到的，或者是第一次爱上的，不是那么完美，那也很好，至少帮他打开了这扇大门，我就觉得很好。我们相信市场，相信大家的成长，相信大家的鉴别能力，最终整个市场会更加的成熟和谐，既有人喝，愿意花更贵的价格去买一些稀有品种，更贵的一些风味，那也有人会日常消费一些，新奇的风味，最终也有人日常的喝一些所谓的口粮豆，那我觉得都最后形成一个和谐，那才是这个市场最好的一个表现。
当然，我们也很赞同多样的一个生存嘛。尤其我觉得现在增味咖啡越来越代替我们之前所说的精品咖啡的入坑，由埃塞开始。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可能精品咖啡入坑就是从一杯增味开始。从这个
你
角
有
度
听说吗？
上，我没有听说，只是自己瞎说的。
很
我觉
多
得如果
很多，
从
真
这个
的
角
很
度来
多，
讲，其实是好
不用
事情
避讳，
，positive。
不用避讳。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我当年啊，我们公司啊，爱心支教是一个在云南的一个沧源市，是爱心支教，就非常明显。我们去了，看了那帮孩子们啊，我们会想，哎呦，他的操场也不如我们城市里面的大，对吧？他有可能上课的课件也不是那么新颖。内容又很陈旧， 穿的衣服也不是那么光鲜，我们想给他们这个，也想教他们那个，但却忽略了他们本身。他们其实在我们去之前，或者说在我们要刻意的要他们了解世界之前，他们也很快乐啊。他们在大山中奔跑，他们在田野中享乐，也有我们得不到的快乐。我们凭什么拿我们的价值观的体系硬要去加在他们身上？去把我们所认知的快乐强加于他们呢？我觉得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种过多的一种视角吧。
好的，然后我们就最后再一个问题吧，一科你来问吧。
哦，其实跟我们线上的那一次的这个问题也是类似了。我觉得那天你的发言也很到位，然后我希望还是借播客这个平台，又是你的专场，所以还是希望。由你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说你这一次去展会的最大的体会跟感受吧。
反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最大感触啊，就结合，就今天查老师发了一个朋友圈嘛，就他做了一个对 BC 前三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析嘛，他的题目就是科技很活，打了一个问号，就是看世界前三的一些，流程展演到底是想带给大家什么东西。那么其实，在我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真的是感慨挺深的。因为我看到这条视频下面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就是说，其实贩卖焦虑的一个评论就是说，现在啊，就是看都是科技，对吧？都是新的技术、设备、器具。我们所有的咖啡人，如果是不努力学习、不积极的去跟上这个潮流，我们就会被彻底淘汰。哎呀，我真看完真的是特别反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反感，咖啡从来不是一个火箭科学，最主要的东西永远是我们人，对吧？你想来想去，你的技术其实锻炼不离其中嘛，最多让它更均匀一点，你选择的时间点更好一点，结合的更好一点就好了。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说的这么玄学呢？其实跟我们亚洲里面的文化其实是很相关的，我们始终相信新技术、新科技。新的器具能够改变一切，但其实并不能。我看着他们这些，选手，包括亚军的砸杯子啊，包括是 ban 的那些，通过特殊处理法去改变豆种的一些缺陷啊，我就从内心里面其实是挺受震撼的。我开始还看不懂美国大网红去砸杯子的这个过程，也是老外也跟我说了半天，Ben 也跟我说，就他们其实。不一定完全的认同，但是也是非常认可这个举动的。真的是环保、可持续发展，在他们欧美人的脑子里面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往往国人说起来环保啊，或者说是要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事情，都是其实为了说一些漂亮话而已。我们不会从内心认真的把这个当回事情。但是我觉得，在世界赛场上，在另外一个国度中，我是深切感受了大家对于这些环境的忧虑、认知，以及把它放在心中的重要性。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们注重了太多的技术，注重了太多的其他方面的东西，好像没有一个新技术都不好意思去走上比赛台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们只要做好日常的一些服务，真的是考虑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感受体验，我觉得也是同样能比出一场非常漂亮的比赛的。所以说我在整个 MSE 上面最大感触就是回归吧，这两个字叫回归，就咖啡师回归到咖啡师应有的一个角色，真正的去考虑客户的终极的一个体验，并不仅仅是想把我们的一些发现和科学成果。强加给他们，那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差异和最大的一些感受上、感知上面的一些，就是一个追求的不同。那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我也会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和环境中跟大家讨论更多，或者说是把这个理念带给更多人。我觉得让大家回归到日常，回归到客户，回归到体验上面去。把这个服务真正的是每一个人去做好，而不要整天想着要拿出一套新的东西来震撼大家。那我觉得整个咖啡行业都会更好的。而且同时，就是我在那天跟一科也说了嘛，就是我们看，其实欧美的那些咖啡人吧，还没有从心底真正的认可我们中国这个新兴的 市场中带来的新的咖啡人，还真的是没有。他们始终会觉得我们只是有一些对贵豆子啊，或者是特殊风味有购买力的一些人群而已。他们不会认为我们真正懂得咖啡。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用去怪他们。那天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普洱茶大赛，有一个美国人穿着我们中山装来比赛，说着流利的中文，同时拿出一套冲泡的很好的方法，那有可能我们也会对他笑笑，给他鼓鼓掌，但是内心就觉得，哎呦，你一个老外来冲什么普洱茶，你懂吗？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相通的。那要得到他们真正的认可、认知，或者是至少要达到日韩那些咖啡人在老外心中的地位，我觉得就是要我们耐下心来，真的是从咖啡这个行业的服务以及一些基础的一些东西上面去进步。那逐步的通过5年、10年的一个时间周期，就是要花这么多时间的，就让他们真正从内心里面接纳，我们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大环境。那我觉得就是将来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They will show the real you. Your words, I'm just holding on to. Find the deeper meaning. Things that you believe in, they come alive.
Coffee Plus 播客是一档干货满满、言之有物的咖啡内容播客，可通过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以及苹果 Podcasts、Spotify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多多评论、点赞和转发，你的鼓励将是对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